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沙利沙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沙贝吉。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儿呢，来说一说步行街。不久前，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城市商业提质行动方案，其中就提到呢，推动步行街商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步行街商圈引领带动城市商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打造消费升级载体、城市形象名片以及对外开放窗口，开展全国示范步行街商圈创建，结合城市更新，促进国内外优质品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集聚，优化商业和消费环境，打造一批立足本地、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全国示范步行街和商圈。那我相信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呢，除了比如说到北京看故宫啊、天坛等等的，我相信王府井步行街肯定也会去啊、包括到了上海南京路肯定也都会去逛。所以提到这个步行街，先问问沙利吧，是不是你当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或者是你觉得很多的海外游客来到北京，这个除了逛景点打卡以外，步行街是晚上或者白天必定要抽出专门一段时间去逛一逛看一看的？
那是肯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这么看可能有几年了，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对，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确实，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可能来到中国，会首先知道哎有一个什么长城啊、故宫啊、什么颐和园啊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白天去逛的嘛，所以说我们也会去想着，哎，那么中国总不能说就是只有白天能去玩的东西吧？我们夜生活也是蛮喜欢的
啊，
所以也会问，哎，很多中国朋友就会告诉我们，其实有像什么王府井啊，你晚上就是也很漂亮，包括就是北京的这个南锣鼓巷，其实晚上去它也有一些就这种胡同里边，对我来讲实际上也是这种 walking street 这种步行街嘛。
对，
所以第一次来，而且它其实给我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是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来我们会觉得哦，中国其实很现代，包括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嘛，大国，然后它肯定就是高楼大厦呀，然后很多的品牌国际品牌，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个就一些很传统式的这种老字号，会有很多很多，无论是就是茶类的呀，还有一些小北京就是特别多那种小小糕点，就是那种小蛋糕呀、糕点啊什么的，就是甜点也会很多，像一些老的，像比如说瓷啊，像盘子呀、小瓷的那种，对对，那些东西，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当时就看，哎，它这是一种就是老派跟新派的都结合在一起，就是传统跟现代嘛，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样还挺有趣。我觉得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我记得像我在成都，他会有那种就是特别的川剧啊，还有一些在那边唱歌啊，不是就我一个外国人来讲，我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就是四川话，他在那边去唱，就是会有很多的表演，然后你还可以喝茶呀，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就是像，因为我们看麦隆，一讲到步行街，可能就会是那种，基本上也不会有特别浓重的文化体系，
就是纯商业，对吧？
纯商业就是买衣服、买电子产品啊，而且可能也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就是情况也有点关系。但我们基本上晚上也不会去逛这些地方，基本上是把就是步行街当做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教育的地方。但中国就不是了，中国就是它既有经济功能，然后又有这种文化功能，还有外交功能。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朋友来到这里，哎，他基本上就能看到哇，中国以前是这个样子啊，那中国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传统现代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对步行街的一个认知吧。
的确，就是提到传统的步行街呢，大家本能会想到商业二字，但是一说到商业街呢，我脑海中想的就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然后一个奶茶店或者咖啡厅， 然后又是商铺商铺商铺，而现在我们需要给他更多的赋能，可能有些新鲜的，除了有传统的文化味在想，比如说一些游戏动漫啊，或者买手店一些首发店等等的，也是有更多的新奇的东西来冲击我们的啊，比如说视觉，来让我花更多的钱，希望让我去消费到其他的一些领域，而不简单的说是衣服或者说纯粹的电子产品。如果太过商业的话，我只能说如果老逛这些步行街，我会发现我的不足，余额不足。那嘉利布那边呢？
这是我对中国的这种步行街的第一印象，如果要讲的话呢，我肯定要先讲这个江汉路。我在武汉嘛，啊，武汉江汉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步行街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其实武汉有个口号是武汉每天不一样，
嗯，
其实武汉每天不一样，你到这个步行街啊，就走到这块地方，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它每天不一样啊，不仅是店铺不一样，它这边的这种啊一些市政府的一些小规模的工厂或者大规模的工厂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看得到。另外一个呢，这个商品，就你刚才说啊，一个衣服店，然后呢奶茶呀什么的，其实江汉路不仅是江汉路，武汉这边的步行街呢有各种步行街都有，有的步行街它是有主题性的，有的里面呢就是说那种综合性什么都有，从黄金到衣服啊，到奶茶呀，还有烧烤啊什么的，各种都有。有的呢它可能就是专门为了吃，武汉还有一个户部乡，户部乡是很有名的，它里面呢，因为我说武汉大家都会想起来武汉有很多好吃的，那这户部乡呢是就是说一种专门可以主要是吃的东西为主，
它是一个巷子是吧？
巷子就是这个街的意思，武汉话叫街啊，步行街，他们叫步行街，街就是街的意思啊，啊巷也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刚才莎莉说到成都啊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国每个地方的步行街呢都带一点地方的特色，所以你说最后呢，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步行街呢，其实奶茶呢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各个地方的奶茶最后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呢？风格啊，你到武汉啊，武汉的这个店里面售货员小姐姐她的态度，四川的那个小姐姐的态度，北京的小姐姐的态度，包括她讲的普通话，因为我对语言是非常感兴趣的啊，你会感觉哎，武汉的那个小姐姐她讲的普通话，她也是讲普通话，但是呢她的普通话和北京的小姐姐讲的普通话可能是听出来啊，有点那种感觉还是有个区别，你有可能会感觉哎呀，武汉小姐姐是不是有点那种有带武汉风格呀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步行街呢换一个角度可以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或者是一个平台啊，我从这个角度呢给步行街一个很大的分数，就是一定要打卡，特别是如果说外国友人到这个一个新的地方来的，步行街呢很容易可以了解当地人的风格呀，他的文化呀，还他的态度啊，一切都是从这里可以了解到。
但你对一些外国游客的要求可能有点高，前提是他得懂中文，他才能体会到你前面说的不同地域的普通话的风格或者风味还是不一样的。
嗯，刚听嘉利布讲，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哈，就比如说咱就讲这个地方方言，因为我在中国的本科是在山东读的嘛，山东也是一个就是文化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在济南，我记得我大一大二就特别喜欢去逛的一个地儿呢，就是这个芙蓉街，所以说当时呢你在济南，因为我们当时在学校里边可能每天讲的就是普通话，然后我们很多的老师也是讲的普通话，但你去哎你会听到哦山东话，然后齐普，然后他们还会就是特别热情的，对，还会特别热情的去把你，就是他们很真的很想把你教会，尤其是就是真的济南人山东人特别热情好客，所以说他每次看到你哎你这个外国人哎你来到这边，他哎你尝尝，然后他嗓门就很大，尤其是那些在那个芙蓉街里边卖东西，所以你要是说你听不懂中文的话，你会觉得哇就很不一样的。但我后来呢比如说我去了这个成都，因为成都美食也是遍布都市啊，就是特别好吃，主要是有点辣。然后呢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向路边的一个老人，我向他问路，哎真的把我当自己人了你知道吗，就是他直接跟我讲四川话，好像他不会讲普通话。然后呢我以为就是很多人会把语速啊各个方面就看到外国人，他完全没有，他也没有想是外籍的怎么怎么着，就用他自己所会的 所平时使用的那个调子跟我讲，我就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因为实际上你其实都能听懂，只是说一些调不一样而已嘛，就是完全是能听懂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就是地方方言、地方特色这种口头禅啊各个方面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在步行街当中是可以去感受到的。其他的呢，就是第二个，我觉得那肯定就是人流量了。你这中国本身就是满地都是人，人太多了。上周在杭州，然后我也是去杭州他们那边一个在西湖旁边的一个步行街，特别有意思。就是人，一个是人特别多，还会有在那边就是他们做那个小自己的点心呢。他们因为他们会现做，然后会有两个老人，他们一直相互捶，然后捶的同时喊，而有点像是唱歌，有点像就是在
就是捶那个面是吧？让它更筋道一些。
对，捶面，对。对对对，就是很热的很热的。哎，我本来是不想买那个东西，但我一看我就停下来。后来呢，我品尝了，还真的特别好吃，真的很好吃。所以就因为他们那种仪式，小小的这种可以表演型的那种，具有一点点经济属性的这样一些活动，我觉得就会特别特别有意思。那建筑的话，咱就不用说了。那么来到北京呢，也会看到哦，中国的现代也会看到很多中国的这种老建筑。
嗯。
基本上就是这些。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还得要立足本地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为了让这些外国游客，如果尤其第一次来的外国游客，更好的体会到这座城市，最好啊，在这个步行街或者商圈的人流量最大的路口处，有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当地的方言特色方言，而且有意思的，诸如问好啊、谢谢啊，或者一些感叹的词语。这样的外国朋友可能跟当地的这种朋友交流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更有那种体验感，或者更加有趣好玩。而且我其实到了每一处的这种步行街呢，更喜欢看那边的建筑。比如说通过这个建筑，你能知道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包括它的一些发展的当年的一些核心动力。你像今年十一我前往哈尔滨，那中央大街肯定是必看的。那条大街两边都是当年特色的那种小洋楼，很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这样的建筑物，当然现在已经改造成这些商铺了。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地板，就是这条商业街的这条路，他们管那个石头呢叫做面包石，就是你可能猛地一看像那种大大的鹅卵石，它铺上。据说这个应该是1920几年还是更早以前，就是改造这条街专门铺这个面包石，让它有很有特色的这条马路，放到今天合人民币就是3亿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这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历史。那你在北京，比如说前门大街，你能看到啊，古香古色，过去老北京就是这个色儿。先不说它是建筑风格，都是灰色为主基调，因为只有皇家才可以使黄色和红色，老百姓只能用灰色，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边更多的一种市井的文化。那二位现在觉得，如果让你们给一些建议，咱们这说了嘛，城市的形象名片和对外的开放窗口，二位有什么建议它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一个，二位如何体会这样一个定位？如果和你们自己曾经去过的步行街，比如说自己老家的呀，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和城市的步行街或者商圈的话，沙莉，
我觉得首先因为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就是很多外国人都会来中国，但我觉得很多的步行街呢，但实际上它是有在改进，是有在就是刻意的去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但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去增加一些趣味性。我觉得它一个趣味性，我觉得首先就是语言层面，是语言层面嘛，就是很多的现在的外国游客，他不一定是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所以他可能就是转机啊，然后就可能是度过可能2-3天，所以你真的让他讲中文，我觉得这是有点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步行街，它如果说有一些多语言种的那种，就是实际上中国很多的景点是有的，就是多语言的介绍是有的，但是中国很多的步行街没有，因为它从你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它之前就是传统形式就是买卖的一个场所，那么它现在有点变成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它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呢，我觉得语言是基本上就是大概的一些介绍是可以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点。而第二个点呢，因为中国很多的景点都会有一些志愿者，我觉得如果也有一个相关的，就比如说这种会，比如说多国语言的，或者说起码会英文的那种志愿者放在那儿， 让他们一下就能感受哇很热情。就每个志愿者他就在步行街那个路口，然后就跟我讲，哎，你要买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很热情的，哎，你从哪来的呀，跟我聊，我会觉得哇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会觉得哦，其实他们你跟我们的距离也没有那么大。
对，
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这些步行街一直都是你刚刚有提到买卖啊，什么奶茶啊，这些东西可以加的东西很多呀，包括我们老外，我们外国人很喜欢中国的武术，但很少会在这些地方看到武术表演，我们想看正宗的武术表演，对吧？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博主，因为我是个博主，那么我可以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号上啊，我就北京打卡，那些来这边的喀麦隆人或者什么，你们如果想要看那个最正宗的中国的表演呢，你们最好某某个街某某个时间点，然后你们来，他们绝对来，他会很期待。中国还有很多包括茶艺的表演呢、啊，包括相声啊，
嗯，
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我们看他们乐呵，我们也会觉得哇挺有意思，对吧？挺有意思。其实这中国可以把很多的他自己传统的东西本身去带，然后呢，在这些步行街呢，哎，我们刚刚提到一些传统。现在也要去适应一下国外的一些趋势，对吧？你看完这个中国的武术表演，你再看中国的茶艺表演，你可能在品尝什么点心，你可能在往后你看一些年轻人他们玩的是说唱，那么玩说唱呢不仅仅是有西方的说唱，还有中国式的说唱，你再往后呢你还看到中国式的哎快板，而你再往后呢哎你看他们可能穿的中国的汉服啊，然后还在那边打什么什么 breaking 啊地板的那种舞蹈，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真的很国际化。就如果是要加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更有趣。
但我听着你刚才说这些活动啊，不一定偏得在步行街完成，比如说早起一会儿去北京的各大公园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哎、是可以感受到的没错。但是很多人来他们没有机会，就是说你一定要逛，相信如果说你去中国的公园里边，那肯定啊，中国很多的大妈大爷他们会在里边会唱跳的，但是你可能只有两三天。那我们一般来的步行街，我觉得作为板上也是一个必去的一个地方之一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再增加，当然不能随便所有都加，加一点点趣味性，我觉得会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步行街现在不仅是一个光的地方啊，它是变成一个城市名片，就刚才你说城市名片，它是一个名片，同时它也是一个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名片啊。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啊，就刚才我说，20年前武汉也有步行街，那时候人流量也蛮多，但是呢，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是可能是本地人。现在呢，很多时候就是周末呢，可能是周边的长沙呀、南昌啊、合肥啊什么这些地方的一些人到这里来，以前也来，但是没这么多。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步行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啊，他会到这步行街来，所以我就觉得步行街呢，果然是一个城市的名片。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城市的故事要好好讲，这种步行街里面呢，也可以给老百姓提醒一下，曾经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在什么样的，但他会知道啊，这也是一种幸福感，这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一部分，他会感到我们民族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强。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步行街现在是非常国际化了。中国的大门也是开放，很多外国顾客啊到中国来，外国顾客或者外国旅客到中国来，他也一样想融入到中国社会，到步行街来啊。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上一次也聊过，外国人到中国来最后会带很多东西出去。其实一般中国是什么都很大，步行街也蛮大，可以在步行街中途或者是在某个比较便利的地方放一个台或者是一个平台，或者是可以有个那种人工服务地方啊，它什么呢？可以助力啊这些顾客啊，或者是这些旅客呀，便利办这种退税的活动啊什么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现在这种步行街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很大一批旅客是我们说的这些老同志，就是说特别说年纪大一点的这波人，一些叔叔阿姨啊什么的啊。那这波人呢，可能是行动比较慢呐，或者是他可能本来身体基础就没那么好。我以前有几次看到这种老同志啊，突然可能身体或者心脏出了一点小问题啊，他可能不是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小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能够第一时间给他服务，就可以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搞个简单的小一点的医疗中心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旅客或者这一波人呢，可能感到更一度热情，更一度关爱啊，还更会有一些获得感啊。
嗯，
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建议。
二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咱们都已经长久的居住在目前的这座城市了，比如说沙利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像加利布是在武汉，我特别不希望说步行街呀逐渐的在本地人当地人的嘴中变成了啊，那是外来游客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不是，其实这个步行街也是当地民众经常愿意去逛的一个地方才应该是对的。这是为什么我说一些品牌的专卖店、折扣店，还有一些消费的服务类消费的一些新场景的一些店也可以在步行街去扎根安家。这样呢，当地的民众他可能不去专门买一件东西，像过去我小的时候专门去王府井那边买一条牛仔裤，因为只有那儿卖，但现在不需要了，可能家里五分钟就去一个商场就解决了。但是还得有一个独具特色甚至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让这条步行街除了让外国朋友觉得很有特色以外，当地的民众也愿意去那儿随便逛一逛啊，吃吃喝喝，或者说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其他商圈没有的服务。我在想的一个核心是外游客和当地居民怎么更好的让大家的消费和兴趣点交叉融合到一起，这可能也是步行街人气儿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关键的一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呢就到此结束。也希望呢有关部门可以不妨听一听两位外国朋友关于中国步行街的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那就是这样了，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感谢收听，再见。 Don't know about the show by game.